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接着来分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简述了犹太人被埃及人压迫的那段时间，然后呢，在第二章又讲述了婴儿摩西、少年摩西，一直到了一个成年人的摩西，他因为自己想要来伸张正义，不完全靠着神，而是用自己的血气，于是他就出手杀人，对吧？啊，法老就全国通缉他，吓得就跑掉，跑到了米甸，在那个地方又救了这个米甸祭司的女儿，然后就成了人家米甸的女婿了，是吧？啊，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子住了下来。你如果只看圣经这么一二三章这么看下去，你似乎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这一切发生都很快，是吧？好像是直接这样下来的，其实因为从他那个童年到他出手打人杀人那件事情，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40岁，然后再到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三章这个地方，这一晃就又是40年过去了，他这个时候已经80岁了啊，已经80岁了啊。在那个年代，什么年代？摩西这个年代就是殷商那个时期啊，有同样的一个80岁才出山的一个人，是吧？姜子牙，对吧？但是姜子牙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是很成疑问，以及就算存在是不是那么大岁数也很成疑问。但是摩西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的是他80岁才开始的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啊。那么原来他的前80年的人生都是在预备着这最后一个阶段的冲刺啊，80不是他生命的一个结束，倒像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一样哈、啊，真正的一个开始。好，我们有一个题目，3章1-6节，这一篇常被犹太人，在圣经的新约中也出现过这句话。耶稣说：“你们不记得在荆棘篇上写着说，记得吗？是吧？啊，这个叫做荆棘篇，我们可以叫它荆棘中的活神。”为什么不叫荆棘中的神，还得加一个活，是吧？这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跟别的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要开始这个讲之前，我就想起来在圣经当中有记载过摩西写的一首诗篇，大家知道是第几篇吧？90篇，是唯一的一篇神人摩西的诗啊。我们不妨在这个开始之前来简单的再次回顾一下摩西的这一篇诗。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直到这个地方，这个主题是什么还是挺清楚的，对吧？他是不是一直在感叹人生好像苦短这样的感觉？他承认上帝的伟大，他的尊严，但是他却也叹息人是这样的一个转瞬即逝的一种存在，对吧？他这里边提到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他那个年代活70岁就可以是长老，那是很老了，是吧？他说那最多可以到8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于是有人据这个经文说啊，这个可能正是摩西在大概不到80岁的时候写的，就是在那个西奈山上建主的那个日子写的。乍一听挺有道理，他说啊，说是强壮可到80岁，似乎自己是快要到80岁，对吧？但是如果往后看，可以结合总体来看，我相信这个应该是 可能是在回忆那个时候，但这应该是晚年所写的。为什么这样说？你还记不记得摩西在山上见到耶和华，他还说，那主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让我告诉他们，是吧？他连个名字他都不知道。如果你说的是在旷野的时候就写的，那这里边称呼主为耶和华，为主，为神，好几个名字他认识的清楚，区分的很仔细，对吧？大概这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就让我们知道应该不是说啊那个时候写的。但是你说是不是在回忆起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那是很有可能。他在回想自己快到八十岁的那个时候，这个已经妥妥不是半生，对他看来已经一生了，是吧？我这一生已经快八十岁了，我算是强壮的，别人都是七十岁可能就没有了。那么我到了八十岁，可是我现在我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曾经是个埃及王子，现在也是米甸的女婿，每天的工作是放羊，是吧？那我的这些个梦想呢？我的不是中国梦了，我的犹太梦呢，是吧？我的梦想怎么实现呢？我的人生理想呢？啊，八十功名尘与土，三千里路云和月，是吧？他是觉得是不是白了少年头，他确实已经白了头了，对吧？是觉得很愁烦的。可是后边呢，就使得我们很有鼓励。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愤怒呢？啊，在圣经的诗篇当中，诗人们所写的诗就跟我们古代的那些个诗，尤其中国诗，它往往在前边那个部分你看得跟李白似的，说实话，是吧？也是不过感叹感慨人这个人生多么的空虚，多么转瞬即逝，多么怎么怎么样的难受，是吧？啊，君不见什么高堂明镜悲白发，对吧？他也讲白头很难受。哎，但是这到关键的地方，诗人这块诗篇的诗人就开始上向上走，开始去寻求神。然后呢，李太白的诗就下道了，下边就是劝酒了，开始是吧？大家喝酒吧，是吧？啊，及时行乐吧，赶快喝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有神没有神这个路子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可是当摩西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其实这个主题不是摩西发明的，我深信他不是第一人说，也不是最后一个人说。我小时候还在受红色教育的时候，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保尔柯察金说的啊，当我们回想年轻时怎么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说自己虚度了终生，是吧？最后我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终身，我觉得很有意义。他的数算自己的日子是说他的日子每天为了那个事业奋斗了终身，对吧？他就觉得他很充实了。这里边摩西所说的听起来有点像，但他说的是求你指教神，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当我知道我现在是二十岁，我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我还要有六十年活呢，我怎么预备后边的六十年？假设人就八十岁，我不要说一百二十岁了，是吧？如果我现在是四十岁，哎呀，我人生已经下半场了，开始，对吧？我这上半场总结一下，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下半场怎么活？当我还有六十岁的时候，你回顾你的前半生，前多半生是吧？你会想，哎呀，我究竟做了点什么呀？我现在如果再悔改再去做，是不是还来得及？然后到了八十岁，真的要去被主接走，从这世界上释放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很平安的说，啊，我的事情已经完了，还是充满着悔恨、眼泪、遗憾、愤怒、孤独，对吧？所以说，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从中得着智慧，啊，智慧就是这么来的。后边就是他的祷告。后边是他的祷告，前边你可以看到都是一种赞美，或者说是一种对事情的描述，对吧？后边开始了他的祈求，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你看他讲耶和华，他是知道他的名字的，是吧？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们在埃及受四百多年，对吧？求你能够来看待我们这四百年的痛苦，让我们可以喜乐。所以我说这是晚年在回想米甸时期写的，是很有可能的啊。那么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最后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你看到了这种神人互动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我们经常唱歌讲他是真神是活神，是吧？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呢，似乎是把神当作真神，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似乎却把他当作不是一位活神，而是一位死的神，好像无知无识，不会有反应，也不会跟你互动一样，不会去参与你的生活一样，你只承认他为真，只不过真的这位跟我没什么关系，那就不叫活神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想要讲的是圣经当中的这位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其实这样的题是一种好像和弦也好，是和声也好，是那种副调也好，不断的在各个人物身上重现的，对吧？都讲述的是神人关系，是那样一种关系，往往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关系不是太一样。也许我们中国还是受这个传统的影响太多，我们头脑中对于神的那个观念的确跟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的这一位很大的不同，这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调整去归位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经文，我们只看六节的经文啊。之所以至于那个下边很详细的那种神圣的呼召，我们留到下一次去讲。我们先看头六节经文，在神呼召他之前的这一系列的一个预备是一个什么样子。摩西呢，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前面又讲这个祭司叫做刘耳，是吧？那后来有人考证，可能叶特罗就像说法老，像是什么陛下，像是什么，就是一种尊号，可能是就叫那名，是职称，不是，是吧？啊，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这句话就是一代而过就四十年，这是，是吧？四十年就干这件事情，牧养个羊群，也许也帮助他岳父治理一些这个民族的事情，宗族的事情，家族的事情，对吧？那么有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有一日听起来像是个随机事件似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摩西经常往那个山上去，只是这一次神向他显现了，还是说他其实从来没上过这个山，这一次上来了，神在那一直等着吗？恐怕也不是的。总之我们这样的事情往往就是很难去搞清楚它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只能说神的时候到了，对吧？神的时候到了，也许神没有让你磨练够四十年，你每天你从到了米甸之后你天天上何烈山上等着，估计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对吧？那时候没有到，神的时候到了，他就自己就上了神的山。你要注意这座山为什么是神的山，因为神在上面显现了，并不是这座山本身有什么特别，对吧？不是因为这个山使得神成为神的，而是因为神使得这个山成为神的山的，对吧？神在哪儿，那个地方就可以叫神的什么啊？不是要倒过来说的啊，神的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个地方的显现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系列的常在旧约出现，一到了新约极大程度出现的道成肉身，是吧？神向人显现。而这里边提到的耶和华的使者，在摩西五经当中使者这个概念，其实你严格来说不会有天使这个词，那是到了后期在先知书里才出现说天使这个词。那么在这个摩西五经尤其是里边总是提到一个词叫使者，这个使者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他是谁，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天使，有的时候他就是神本身，有的时候他又似乎是另外一位，可他代表着神本身，这几种区别不知道你们能明白的意思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接着说神的使者。摩西就观看，观看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一束荆棘烧着了，我估计那个山上如果那么高，有时候被雷劈一下了，着了火有可能，对吧？所以他会观察看一下。可是他过去看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不料啊，比较奇特的这件事情，是那个火明明在那燃烧，可是荆棘没有烧坏，那这个事情就奇怪了，对吧？于是他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何没有烧坏。 为何没有烧坏。好，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边提到他从荆棘与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后来又提到一次，也是出埃及记，神说在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了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了他们后边立住。我们一直知道是云柱火柱在引导着他去前进，是吧？可是在这里边提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前边，云柱退后边。当然有两个可能，是那个使者在前边，云柱火柱都退了后边，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那个火柱本身就是这位使者，是吧？还在前边。如果这个不清楚，还有别的一个地方，神对摩西讲，他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还没有什么特别，无非就是像天使一样，是人的仆役，就是护卫人。可是你接下来看下去好像不是这回事，他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哎，你看到他这个就是一个全权的一个授权了，是吧？有着非常大的一个权柄，好像不是普通的那位天使，不是普通的一位天使。这就是圣经里边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里边多次出现的那个天使，那使者，他总出现这个词，那个使者。这个那个使者直到了后来你才慢慢清楚的知道他到底是谁啊。好，当然我现在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还是谁，是吧？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这个经文。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见他要看才开始呼叫他，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如果摩西看见那个烧一团火无动于衷啊，不过是一场野火，春风吹不进，是吧？是不是野火怎么的，是吧？啊，就走了，是不是不呼召他了？我们不能做这种假设，因为这个历史没有这种假设，发生过一遍就是。这里边的他过来看，本身这个摩西这个看也不是看热闹的，他是发现这个东西奇特，是吧？过来观看，这时候神就向他说话了，说摩西摩西，他叫你的名字。神是认识每一个人的名字的，对吧？提名召我们，说你的名字，然后摩西说，哎，我在这儿，我在这里。他现在不一定知道谁叫他啊。然后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句话其实很能够形象的和精炼的，可以说总结了圣经当中许多的命令，那个原则是什么。这里面包含着这么几个要素。首先神说你不要近前来，这是不是个明确的命令，是吧？好，如果你就这么理解这个命令，那你就站得远远的，站远点就是了，对吧？你离远点，因为神说了很清楚，你不要做什么。命令无非就两种，一种是你不要做什么，一种是你要做什么，对吧？好，你不要进前来。如果说你就是这么听这个命令的，我很顺服，不要进来。好，我站远点，离得很远，离了1000米才外，是吧？啊，我不要进前来。但是下面又有一个你要做什么，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哎啊，让我离很远，然后把我脚上的鞋脱下来，脱鞋。第三个是在解释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脱了鞋表示一种尊敬，是吧？在过去那些中东那地方的风俗，那些人一定要以脱鞋表示对这个的尊敬，你不能污秽了，是吧？你脱了鞋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怎么是圣地，圣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很奇怪啊，创世纪里边都没有出现过圣的，出埃及记中第一次出现。圣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哎呀这个孔子孔圣人呢，圣人，圣是什么意思？这人厉害，聪明，是吧？聪明。圣经说圣呢，我们圣洁，哎呀想到那种一尘不染白衣飘飘，是吧？绝对干净，不干净就不是圣洁了，是吗？但真正的圣是什么意思？说这个杯，假如说，但这个说法不是那么严谨，这个杯圣杯， 这个殿叫圣殿，那个地方那个居所叫圣所，它是为什么？因为它一尘不染，是吗？它是归给神了，对吧？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你要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我们总记得分别，我们总是要想到分别，在世人当中分别为圣，哎，我就变成一个隔路人，我分别了，我觉得跟他分别了。可是你分别之后，你没有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是隔了路了，你也没归给神，你就自己归给自己了，那就是，那只能证明就是自己隔路吧，不是说你属神了，对吧？如果你是归给神了，你可以叫这个人分别为圣。如果他没有归给神，他就是分别了，就是这样，对吧？所以圣的意思是这个地方属于神了，归给神了，被神使用了，被神这个时候临在了，对吧？所以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不是因为何烈山就是个什么圣地，是因为这一刻神在这里向他显现，对吧？所以你综合起来看，神到底要他干什么呢？这是你不要进前来，是不是？你就真的就永远不要进前来，是吗？是说你不要穿着鞋进前来，对不对？那你现在都把鞋脱了，而且我告你原因，因为这是圣地，你不能有一个亵渎的举动，污秽的举动，你应该脱了鞋，这样的尊敬。然后你脱完鞋你应该怎么样？你还得进前去，是吧？所以说对神的这个很多话语和命令，你真的要仔细想，它不是说就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个意思，这背后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还比较简单，有一些道理它就复杂，不是说表面上说你不要进前来啊，神的命令我绝对顺服，一辈子不要进前来就对了，不是那个意思，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对吧？这说的是让你去从这个不要和要当中，以及背后的原因当中，你能够很正常的、很清楚的知道你究竟该做什么。靠近点，神要说话，就是这个，对吧？脱了鞋靠近点去听话，是这个意思。于是就说了，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后面那句常见，他又是他父亲的神，这个是比较少说这个话，对吧？摩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就是亚伦的父亲，就是米甸的父亲嘛，是吧？啊，叫暗兰，是吧？他是哪一个族的人？利未支派，对吧？利未支派叫暗兰。所以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那么他也是认识他的父亲，并且后边这个红字的这句话在圣书见过 N 次吧，很常见的，所以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里边神反复的去声明我是你的祖宗的神，这个意思难道是说我不是你的神？不是，是因为我现在要让你明白那个共同的连接点在哪，将来自然也是摩西的神，对吧？是你个人的神，但他是你列祖的神啊，是你列祖的神。这个句式后来也是我们有一些个也称为基督徒的弟兄很喜欢这句话，于是就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也是皇帝的神、炎帝的神、尧的神、舜的神、禹的神，你知道吗？这样说话就不是很严谨了，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证据说明神是这么去挑选中国人的，对吧？你说广义上说是他的神没问题，但是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是吧？神是这三个列祖啊，反复强调的这三位列祖的神，以色列的神。这句话非常重要，在新约当中出现的时候，耶稣是这样，他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哎，这就叫荆棘篇，对吧？而且主说了这是摩西在荆棘篇上说的，意思就是他承认这都是摩西写的，是吧？虽然后代有许多人考证什么别的一些东西，他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只是明白的什么？至于死人复活嘛，对吧？这个上文下理是什么来的？是有撒都该人问耶稣，有一个人死了，他的弟弟娶他的妻子，一共嫁给他们兄弟七人，是吧？将来他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人都娶过他。他提这个问题其实叫一种，这叫刁难，对吧？思想实验，因为其实现实生活中大概不会有这个事发生，对吧？七个人都娶一个，而且都七个连着死，这成了什么了？这是，对吧？ 所以这是个刁难。但是耶稣就借着话来回答你，你撒都盖人不是只信摩西五经吗？啊，因为你要说圣经中没说过复活，先知书里多处明确说过复活，是吧？可是问题在于撒都盖人不信先知书，所以耶稣现在没有费功夫跟你讨论为什么先知也是神的启示，跟你讲启示论，然后你必须去信先知的话，然后再说先知上说，不是的，不是的。有智慧的人会直接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吧？你不是讲你只信摩西五经吗？好，我告诉你，荆棘篇大哥们不会没看过吧，荆棘篇你们一定读过的，是吧？摩西的书，摩西的好，上面写着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神一定是个活神，大多跟人也承认活神不会是死人的神，对吧？所以他就是说死人复活，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或者叫在他看来，人都是活的。哎，这个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神是没有死的，神现在还在运行，对吧？所以说他是我是那个人的神，他总说那死人干什么，那个死人那是活人，意思是那人会复活，对吧？说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可以讲是一个很漂亮的反击。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如果有足够的智慧聪明，也应该这样去回答。有人就给你讲啊，其实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就信国学。好，你如果能用国学当中啊，就是国学中也说怎么怎么怎么地的，他会稍微好接受一点。我信佛的，我告诉你佛教也说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可能好一些，是吧？你只信什么，只信旧约，我跟你讲旧约，你新约也信，咱们讲讲新约，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呢这个地方耶稣用这个的话是强调死人会复活这个真理，可是这个话的真理呢其实也不止这么简单，就是说死人会复活，因为这里提到了神是活人的神，这句话其实两方面的意思，就是这位活神是活人的神，对吧？一方面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在这个神关系中，人是活人，神也是活神，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活人的活神，这究竟是个什么意思？重点的区别就在于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就在这儿。首先我们讲是神是这位有位格的神，他不是自然神。很多人头脑当中模模糊糊相信，我倒是相信有神，哎，这东西是神呐、啊，冥冥中自有天意啊。这种所谓冥冥中自有天意，但是呢，大概他又不管这个事儿。大概我也跟他平常关系不大，只在某几个点上可能冥冥中有天意需要来掌管一下，这个叫做自然神论，他相信有一种超越我的存在，不过他关系跟我不大，他似乎也不关心我喜怒哀乐，我也不关心他喜怒哀乐，总之就是客客气气，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你叫做命运也好，叫做天意也好，叫做什么也好，那是不重要的，这个东西标准术语叫自然神论，很多人是自然神论。所以基督徒传福音有时候不用总去翻名人做什么呢，做这种声势的一个样子，有人会经常爱说爱因斯坦也信上帝的，你说信上帝没错，但信的肯定不是圣经中这位上帝，爱因斯坦就是个典型的叫自然神论者，他是最崇拜的是谁呢？可不是摩西，不是耶稣，是叫做一个哲学家叫斯宾诺莎，那是自然神论的一个现代的开创者哈，一个荷兰的一个哲学家啊，自然神论者，你可以说他比无神论强一些，但是照真正的神的这个启示，那他俩就五十步笑百步，差不太多啊。所以我们说他有位格的神，而不是自然神，他是历史中的神，不是第一推动力。牛顿的时代，人们对于神有这样一种观念，当牛顿揭示了这个物理定律之后，人们有一种人观点，他认为神就是在起初创造宇宙的时候让宇宙哎转一下转起来，以后就是靠着那个规律自己转就是，神就把袖手旁观了，对吧？摁了一下启动按钮走了，自己运行吧，这个叫第一推动力。可是我们说神是历史中的神，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不仅有创造之功，而且还有我们讲叫护理之功，对吧？现在诸天能够运行，能够这个世界被托住，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功劳，对吧？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行也是要有能力去把它托住的， 不是推动一下就非常完美的，好像没有摩擦力似的，靠着惯性就可以运行下去，对吧？不是那样，因为这其中有许多千变万化的事情，有许多的错综复杂的事情，是需要神的能力介入的。他创造，他也护理，他将来最终审判，全程他都参与在历史当中。所以我讲他是历史中的神啊，他是历史中的神。只不过这种第一推动力的这种想法总是若有若无的在我们这个思想里边去出现的啊。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解释这几句话。还是说他是有主权的神，这个绝对正确，可是这句话不等于就是说他是机器人的神，对吗？很多人最爱问的一个问题了，这简直是属于福音会十大热门问题 top ten， 肯定是排名前几的，是吧？ top five 都应该是在前里边。就是说为什么上帝造这个人会犯罪，他知不知道人会犯罪？知道，对吧？知道为什么还造人，为什么还犯罪？我说你这个话问的嘛，如果神真是希望造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造机器人就是了嘛，写代码写程序就好了，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吧？嘣，摁个按钮，所有的全部咔跪下来举手，哈利路亚，就是吧？每天喊，整齐划一，谁都不用听，赞美主，你就一直赞美，成天到晚赞美，不行了充会电就行了，也不用吃饭，也不用管他，也不会哭，也不会闹，是吧？不，你真觉得有意思吗？你这样说，那你在干什么？你买个机器人，每天说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这就好了吗？天天都是父亲节，多好，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有点不言自明，但是你要想深说吧，还挺复杂，对吧？简单说呢，就是说，人你都不会接受的事，你怎么会认为神会接受呢？对吗？你造机器人，你自己那是怎么过？你过什么瘾呢？那是，是吧？啊，你买一堆小玩具机器人，在这说吾皇万岁，你就是皇上，不是那个意思。你的孩子他真心的去尊重你，爱你，哪怕他做的很拙劣的，他叠了个小手工。他一块钱给你买了一个剩一半的玫瑰花了，是吧？送给你，那还是他的爱情的体现，他真的爱你，对吧？你会觉得那个爱是真的。所以神造的人，人他在那种完全可能背叛神，而且事实也背叛，就是在这种可能性下他选择了爱你的话，那才可能是真的爱你。你爱不爱我，这个人我没有选项，这个荒岛上咱俩就你一个你，咱俩没有选项，必须过这一辈子，这些你很难判断他是不是真的爱你，对吧？但如果说他确实有别的选项，那好几个人在追他，最后他还是决定嫁给你了啊，你不知道他还是有选择情况，他爱你，那是真的爱你，对吧？因为这个选择很重大，这里一样，人是可能背叛神的，神也知道这种可能性，而且就连这种可能性也是他放在你，他要不给你设计成这个样子，你也不会这么想。换言之，他要不给你这种可能性，你那个福音会的朋友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啊，咱也不会坐在这儿问这个问题，咱们一起肯定是讨论哈利路亚有几种唱法，就是吧？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有主权的神是他有绝对的主权，但这是个永恒的命题，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他是机器人的神。但是人也不是神，可人也不是机器人，对吧？人是另外一种存在。神呢是有启示的神，我说他不是打哑谜的神，不是打哑谜的神。神的启示就是很直接很清楚，尤其现在来讲，他用圣经作为他最大的启示，他很清楚，他不是让你猜谜呢。如果说在过去先知的时代有过那种类似于哑谜的事情，我们说就是那些异象，是吧？出现一个异象，先知们看见了，先知们去解读去传讲。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发现圣经当中的那些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主要是救赎的真理啊，与人相关的真理，都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以被曲解的空间。所以我们神是这样的一位启示的神，他希望是人去知道他，而不是说人不知道他。当然他希望你知道的是你该知道的那部分，对吧？还有呢，我们说这位神是有名字的神，不是保罗在希腊见到的那些叫什么未识之神，对吧？无名氏，神还可能是无名氏呢，对吧？他都不知道他是谁，他还拜他。我们的这神是有名字的神，这一切都是在说他是一个活人的神， 不是死人的神。我们展开一点来讲，有位格的神，我们觉得这句话就很好，非常常见。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句话也是恩赐出现的，对吗？摩西五经、历史书、先知书、诗篇、新约一直在出现这句话，对吧？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一位神把神的性情描述的就很清楚了，他是有怜悯和有恩典的神。他怜悯谁？恩典谁的？他怜悯自己啊，不是吧？他怜悯神，怜悯万事万物，对吧？他恩典是在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对人的救赎、对世界的创造、对万物的护理、对世界的运行的照顾，对吧？然后呢，他不轻易发怒，这句话很有意思。神不是不发怒，是不轻易发怒，对吧？所以呢，这不是说神就总发怒，也不是说神就一定不发怒，是说神是不轻易发怒啊。他有性格的，有位格的，并且还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即便发怒，他在怒中他还有慈爱和诚实，还有恩典。这就是我们的神的这个特性。而咱们中国来说，我总记得那句话，就是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道德经里边讲的，是吧？道德经的道其实也就是自然神，自然规律的道，对吧？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就是古代那个拿草扎的那个献祭用的那个草狗，可能就是今天的花圈了，是吧？那类东西最不值钱那个玩意儿，他就是把万物当做花圈，是吧？就是好像我不关心你的死活，蝼蚁一般，对吧？这样，这是我们对于神的概念。可是圣经说不是，怜悯、恩典、慈爱、诚实，又会管教，又发怒，对吧？这样，历史中的神，太初有道，这几个时间的词很有意思。太初是什么时候？你排列一下。然后呢，就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事儿和太初哪个更前一点？太初，因为先这儿说的是有神的问题，是吧？道的存在的问题。然后这个道，神是借着这个道，在这个道里边拣选了我们，对吧？这事是在万事之初的。然后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肯定在创立世界以前之后吧，是吧？他是创立世界那是那个点。然后又有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了地。太古是什么时候？似乎是创世之后一点点，是吧？因为详细展开说这地怎么出的，水怎么出的，那个时候，对吧？那是第二天第一天的事情，对吧？太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有点细微的区别，是不是？对，有人认为神创造了时间，然后把这个世界放到了时间当中。但是时间是什么？这件事情只对人存在，神那里也很难说时间是什么。这个大概念不是我们可以探讨的主题了啊。然而历史中的神，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历史中的神，而不是神不是第一推动力而已。刚才这明确的说了，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这是确定的，对吧？这不应该有任何疑问。圣经中明说了，有许多事情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都定好了的。至于说定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定好了，是大方向定好了，还是细节都定好了，暂且先不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创世之前有许多事是已经定好了，这没问题吧？但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你之所以相信他是历史中的神，还是第一推动力，那就是在这儿，你是不是认为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定好了？别管是细节也好，什么也好，一切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定好。创造世界这件事一定是创造之前就定好，这当然是。可是是不是说古往今来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在创世之前就定好了？神就是就跟怎么说呢，就是按一下启动开关，剩下的事情自己运行，不管，是这样吗？显然不是。我们看一些经文，这个经文也不止一说两处，但这可能不是太常见的经文。以赛亚书，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 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这已经在暗示你做事的方式是什么。早先的事儿，我古代就说了，我说了，出了我的口，是我所指示的。但是它的成就也是我来做成的，对吗？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我定了那个事儿会那么发生，我有足够能力，到时候无论是派天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改变规律也好，让那个事儿就那么发生，对吗？他是用他的能力让那个事儿发生的，而不是说起初那个布局布的多么精巧，调整到了多么细微，然后呢精确的一个角度，就跟打台球一样，你咔就这么开球，他最后就能跑到那个点，不是这样的。你不妨理解为，我就当然我不是说神随便开啊，神绝对可以随便就啪开一下，我反正说一个小时后白球就得到这儿来，我总有办法让天使一个小时后摁住那白球就摁到这儿，对不对？这是神做事的方式，不是那种第一推动力的方式，把世界调整的极其精密之后一开球走了不管了，不是这样。他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大如果还不明显，下边还接着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新事儿，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首先神对以赛亚说话，这绝对不是创世之前，这也不是太初，这还不是太古，这最多叫上古，是吧？以赛亚时期，春秋时期嘛，对吧？神说我说一新事儿，你说那这个新事儿呢，那古代造的，现在说罢了，反正你是现在成就，对吧？好，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儿我早已知道。神原来可以在历史当中还进行创造，对吧？你再仔细思想觉得哎不对，但是你再仔细的真仔细思想，你会发现这才可能是神的真性情。神必然是这样的神，神是创造规律的神，而不是被规律控制的神，对吗？神愿意让这个世界在绝大多数时候就照着规律运行，但如果说神连规律都改变不了，那变水为酒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水面行走是怎么回事呢？对吧？所以说你就真的明白神究竟是谁创造了谁的问题。自然神论就是认为连神都得臣服于规律之下，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神创造了规律，神创造的规律不是为了废掉它的，当然是为了让它用的。然而你要说连神都会被它限制住，这就开玩笑了。所以你要知道，有许多事情它是神在这个历史当中跟人的这个，我可以讲互动也好，是什么也好，去随时的现在的这么完成的，这就叫做活神，它不是个死神，或者说曾经活过的神，对吗？要不然那种第一推动力的想法呢，就认为神曾经活过，后来就死了，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他也无能为力了，也管不了，就得这么地，神现在不能出手帮助你，不是这么回事。圣灵的工作现在证明神现在依然每时每刻在护佑他的百姓，对吧？上帝的护理之功，你现在看着太阳地球在这转，你觉得天经地义，他凭什么天经地义啊？宇宙当中难道那个真空是真的是一点灰尘什么都没有？难道这个引力之间互相吸引，你知不知道它会互相慢慢的绕到一起去的？这是有的，虽然这个过程发生的慢，对吧？所以这些事情它不是那么自然的。当然你要说自然什么意思，我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对吧？是有神的那个工作参与在其中的，它是历史中的事啊，它在历史当中随时在跟人去互动。然后我们说它有主权的神，有主权刚才说了，这个不意味着管理的这个他所管理的人就没有责任，永恒的命题，神的主权，人的责任都是百分之百啊，也不意味着主权者就要对人的罪恶负责。很多人问的那个问题的真实的意思是说，那神这个事怪你，你造了一个会犯罪的人，然后这个人犯罪了，所以罪的来源就是你，对吧？很多人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只能说这说法跟夏娃亚当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他不去说自己的问题，是吧？你造那个果子挺好看的，你造的这个女人让我吃的，不等于说罪是在你的，不是在我，这就是人，对吧？这是人的本性。可是我们现在深知，你仔细想你生活中所犯过的各种大罪小罪，你真的都全都赖得到神吗？ 甚至于你都赖得着魔鬼吗？不一定吧。也不是凡事一出来，哎，这个魔鬼攻击，魔鬼太可恶了，你没有事。所以这个凡事怪魔鬼，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自己的私欲的一种推卸，是吧？主权是神的属性，可是这也不意味着它是神的一个唯一的最高的属性，对吗？它不是神的最高属性，神有很多属性。当然我也不是要告诉你啊，我知道神最高属性是什么，我宁可说我不知道，我愿意把神的各种属性都介绍出来。神有爱，神有恩典，神有公义，神有愤怒，神有什么，哪个是最高属性，你倒是告诉我。比如说爱和公义这个也是永恒的难题，很多爱是最高的属性。如果爱的属性你仔细想，他为你死的那个爱是为了满足什么？是为了满足他的公义，对吗？他是为了满足公义，那显然公义是 更高的属性吧，对吧？那你说公义更高属性，公义更高属性的话，那人死就人犯罪就得死，为什么还得他死了去救你呢？他又打破了公义，可以被打破的，而且是用爱打破的，那还是爱是最高的啊。所以说不要绕这个逻辑的陷阱，我们很难说哪个是最高的，我只能说那些都是神的属性。可是往往今日的基督徒就会犯这种问题。这有一个，这还真不是我发明的，我看到网上有人写的很好玩，又好玩又好笑，也挺可气啊。他说某些灵恩派的基督徒啊，他爱神的医治超过爱神，有没有这个情况？他，你说他可爱神了，但是他其实绕来绕去，他爱的是神的奇迹，神的医治，他爱神的医治要超过爱神本身。很多福音派呢是爱神的名超过爱神，这说的客气，我说意思就是爱人数超过爱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这话没问题。但是说爱得救的人数超过一切，他成了一个搞销售是怎么的，报业绩呢，这还是吧？今年传福音我们平均增长率 GDP 也说这什么叫，这叫什么，这什么 DP 这叫是吧？哎，增长了10%、20%，你教会多少？15%啊，我们今年20%，我们的这是什么，这到底有是吧？这太怪异了。所以这个叫做爱神的子民或者爱神的人数超过爱神。你传福音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地步是不是怪了，这个东西对吧？太奇特了。浸信会好，应该是洗礼，是浸礼，但有时候他爱神的洗礼都超过爱神，以至于我要坚持我这件事情不能改，不能改就要排斥到很多人，那真是不能改的事情了，没那么重要，对吧？啊，某些改革宗的最非常强调神的主权，可是在某些，我这都加某些哈，你不要以为是全部的人，他爱神的主权超过爱神，也就是神的主权连神自己都要被控制，这样的一个意思。神你不是说了吗，就要那么干，所以你就必须这么干，不能改。哎呀，这个就厉害了，这个话神也得被自己的主权控制了，这个话听的逻辑上有问题，但是确实这么以为的，爱神的主权会超过爱神，你可不停地推下去。人的这个理解总是不完全的，你总要明白我们要爱神是最高的，不是神的某项属性，不是神的某一方面，你应该爱的是这个全部的神，对吧？你不是架空他，我说的是全部的神。之下再来谈这些东西，神的医治重不重要，神的神迹奇事重要，对吧？神能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重不重要？重要。神的设立的教会的规矩，洗礼，各样的圣餐，这个重不重要？绝对重要。神的主权重不重要呢？重要。可是你不要把它这个高举，无限高举到一种防御反击姿态，因为有人总挑你这个点，你越挑我越高举，就这个样是吧？越高举，高举到最后的话，我们这个特色就这个，你就给我讨论你承认这个，不承认就直接你就跟我就不是一类了啊，这个就真的是偏了，我相信神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里边提到的有主权的神应该不是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意思，对吧？还有呢，有启示的神，启示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神没有把他自己完全启示给我们，你是要确定的知道，我不是在说我是不可知论者，可是神的确没有把他全部的自己启示给我们，也是在申命记里边讲到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好叫我们遵行了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你可以看到有两个部分， 有一个部分是只属于神的，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好几个只属于神的问题，就是自由和主权，责任和主权，对吧？罪的来源的问题，公义和爱怎么两全的问题等等，这类问题我深信是只属于神的，吵了几千年确实没有结论，对吧？那就是隐秘的事情。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固然是有奥秘的，但他一定是要告诉他，在古代可真不是全告诉，只告诉什么呢？先知。所以你要听先知的话，对吧？先知他才能够去理解，因为他听到他传递上帝的话。人的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人所能知道的，这儿说的基本是好像还主要讲的是天地万物的一些事情，对吧？道德观的一些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就是人所能知道的，而且人就已经知道了。你其实不需要谁教你，你也知道杀人不对，就这种事情。你不需要谁教你，你只要长大了，你神智精神健康，身体都正常，你知道是男女交合才能生孩子，人类才能繁衍，你肯定不会认为同性恋是事情。如果你突然有一天你觉得同性恋自然的，你就找根儿，一定有人告诉你，对吧？一定你是从哪听来的、学来的，然后你就反过来要犟嘴。有时候这个犟嘴没什么必要。我现在我在网上我也关注几个自称这个名字很奇怪，叫同志基督徒，我还没是收基督徒共产党员呢。后来想同志好像不是那意思，是吧？不是同志们的同志啊，是这个指的是同性恋的基督徒。自己是同性恋，自己也是基督徒。然后竭力的去说同性恋就是没问题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等等。最近有一个人啊，这个叫欧阳文峰，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专门是高举这个旗帜捍卫同性恋权益的，是个牧师啊，自称是个牧师，好像真是那个教会案例的，现在正在进行全国巡讲，到处去演讲他这些事情讲道啊。所以我说这就是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人已经，这是人能知道的事情啊，这是什么叫自然，什么叫不自然。所以约伯说，谁用约伯记里边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神不希望自己的言语是暧昧不明的，他的旨意都是很清楚的。你认真的去看圣经，看先知的话，你会很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对吧？但是就会有人用无知的言语把他的旨意搞得暧昧不明啊，基本上同性恋这些人就是说话就这个方式啊。好，最大的奥秘当然就是福音的奥秘，是吧？到了新约这件事情才完全的启示清楚了，在以前世代没有人知道，而今天是借着圣灵启示了他的众先知和圣徒使徒。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应许。保罗还写首诗啊，大在敬虔的奥秘，这种是吧？这个是福音的奥秘，是彻底的启示。然后我们说神是有名字的神，这里面提到了神的名字，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应该是最著名的名字了。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英文会说 I am what I am， 或 I am that I am， 或者 I am who I am， 这样的一个翻译还算不错。自有拥有的就说我是，也有个翻译，我是自是永世的，自在永在的，这样的一个话，对吧？但是原文当中他就用了四个字母代表 YMWH， 好像是 YAWH， 哎，不是，没有，反正就是有一个辅音，是吧？有个辅音字母 YHWH， 好像是啊，就这样的。读作什么呢？不知道读作什么，因为那是辅音。今天的人认为根据这个考证可能就读作叫亚威，不是贾威啊，是亚威，是吧？亚威。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翻译成耶和华，他就是想翻译那个亚威，但他拼错了，这是根据英文的这个 Jehovah 翻译过来。正确的那个读法大概接近于这叫亚威，这个亚威才是神的那个，而且是他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名字啊。但是我们今天这样说，幸好我相信我说的也不是绝对正确的那个意思。在古代以前呢，就是这个字这个名字你就不能读，所以他故意写成辅音的，就让你不知道怎么读，是吧？那么他又提到他是亚伯拉罕神，以下的神，雅各的神， 耶和华是我的名，就告诉亚伯啊，是他的名，直到永远，作为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这里边提到神有名字，神还不止这一个名字，我还列了个表格，很多名字。亚伯就是叫做翻译成叫做耶和华的这个地方，指的是自有拥有他的那个属性。还有地方叫做阿多奈，你说没有听过这个词，就是凡是从出现说主这个字，旧约里边尤其啊，主就是这个字。有时候说主耶和华和连着用的，对吗？主耶和华，所以呢，这个主是表示他的平常被使用的一个名字，作为一个代称，因为亚威那个字太神圣，不可以用。还有呢，常见的耶和华以利，以利这个词就是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啊。然后呢，耶和华以利什么以罗心，以罗心，这个在表示他的威严或丰盛。这个就是在旧约创世纪里边，神在创造的时候都多用的这个以罗心这个字，创造的神啊。然后呢，后边还有什么以利以约、以利沙旦、至高神、全能神、以利哥摩拉、施行报应的神、以利俄兰、永生神、以利罗伊是看顾人的神、以罗心是耶和华神。以罗心是刚才那个以罗心的单数词啊。还有呢，纳可是击打者。尼西啊，这个比较常见吧，是吧？我们平常你可能看过那个讲道，你说圣经当中的这个神的这个七个名字，其实哪何止七个呀，是吧？列出来很多，尼西还是马卡迪肯，是叫你们分别为圣的，这就已经出现了，是吧？叫你们成圣的。还有路易是我的牧者，就在诗篇第23篇开始那个啊。开始那句话，还有呢，耶和华拉法是医治者，耶和华沙龙是平安，耶和华沙马是耶和华的所在，撒巴俄是万军之耶和华，七根弩是我们的义，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啊。这么多的名字，其实让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它的属性，知道了神在这些个方面，它都跟人有那个活泼的互动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活神嘛，对吧？是一个活神。好，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摩西的这个六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活神，又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不是那么一个机械的僵化的神，你看到了他是下到山上来，后边提到他说我下来为了如何如何，对吧？他这位使者下到山上来，这个何烈山上，然后呢，他使得荆棘燃烧，是不是？他呢又制造了一个异象，虽然燃烧可没烧坏，对吧？然后他又呼叫摩西，他说摩西摩西，是不是？他又去警告摩西说不要靠前，但是他又嘱咐摩西把鞋脱了，是吧？最后他启示摩西，我是你祖宗的神，对吧？神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主动做事的，他在主动做事的，可是这不意味着人是被动，主动的神也希望人主动。你相对比我们说神是活神，可摩西也是个活人呢。你要注意，摩西不是死人。当神说他下到山上的时候，摩西上到山上，对吧？我们不去解释细节，是不是他今天总上山还是今天上山？不知道，我们他上到山上，他燃烧荆棘，他观看荆棘。最怕的就是人做了啥没反应，你或者夸或者骂都行，你做的事人家没反应，就是最让你丧气，对吧？啊。荆棘烧着了，他会去看。当然，你不要以为这个荆棘燃烧。有时候我自己刚刚进主的时候看到这一段，我总想，哎，荆棘嘛，哎，这么一小棚，像小蜡烛似的，小油灯似的燃烧。其实应该是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大的一丛荆棘，在那像火树银花一般的那么烧，很震惊的一个场面，应该是，对吧？很震惊的那个场面，全都烧起来。我不知道你见过那个场面没有。有没有在山上见过很多地方都烧着的那个样子？哎，我小时候在我们家乡那个荒山上，我最爱玩的游戏就是秋天上山，一个火柴啪扔下来，然后那些灌木丛哇全烧着了，就在火海当中四处看。哎，所以我经常见这个场面，燃烧的灌木丛嘛，燃烧的荆棘是吧？经常见这个场面啊。不过你烧一遍之后，第二年秋天长得更好是吧？那个地方草木肥了什么啊？好。荆棘燃烧的时候，他观看荆棘，神制造的异象，他思考异象， 他说，哎，这怎么没有烧毁呢？我要过去仔细看看，对吧？这个人有理性，至少他还有一个什么，而不是说讲你真的设身处地，你换一下，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们放羊上了一座山，你看那边经济燃烧了，马上打110是吧？有人放火是吧？哎，好，然后的话烧了，仔细看，哎，没烧着啊，哎呀，没烧着，什么意思呢？有点害怕，我不敢过去，对吧？可能会害怕，未必会过去。但是他思考了后，哎，这个是个异象，怎么没烧坏呢？那我就过去看看。他就过去了。神呼唤摩西，他会回答对吗？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跟以赛亚一样是吧？还有呢，神警告摩西不要靠前来，他就立刻站住了是吧？虽然没有写立刻站住了，你也可以想象嘛是吧？就听从警告，神说把鞋脱下来，那应该就脱下来对吧？然后神启示摩西说我是什么什么的神，摩西也有个动作，他蒙上头蒙上脸，因为他还知道普通的人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死，对吧？他会把自己遮住，这是他对神的一种敬畏了，不是说堵上耳朵不要听，不是那个意思。他耳朵在听，但他捂上脸面，他怕见神，因为见神的就必定死，对吧？肉身见神必定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和人是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关系，神是活神，人也是活人，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活人敬拜的是活神，也不是死神，一定是这个关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他的那一位使者，这里边说的一直那位使者，你也可以理解为他自己，对吧？就是神自己。他后来你想，这个时候他下到山上，后来他下到世上，对吧？他这个时候在荆棘中显现，他后来也戴上荆棘的冠冕，他后来在这个地方他燃烧荆棘却没有被烧毁，他钉上十架可是却没有被死亡吞没，是吧？他说摩西摩西，他后来他呼唤世人，要世人悔改，他要世人去悔改，要世人去相信，警告你如果不信就会怎么样，对吧？他也嘱咐你应该做什么，最后他把自己完全启示给你。我们这里边提到的一个警告一个嘱咐，是从一个负面和正面两个角度说话，一个是说你不要做什么，一个说你要做什么，对吧？圣经的两类概念，但你要记得做和不做，尤其是在同一件事上的说做和不做，你再结合原因，你最后一定要得出你到底要做还是不做，怎么做，一定有一个结论，不会让你两个都做，对吧？所以我们要就问这一个问题了，我是活人吗？神是活神，这个不用问，就刚才证明了半天了是吧？我们已经论证了半天，说神是活神，他做事是主动的，可问题我是活人吗？起初亚当本来就是个泥土，对吧？我们也不过就是个泥土，你身上这点东西你算一下，骨头那算什么？碳酸钙是吧？你的血液吹出点血浆，剩的就是水，然后你这皮肤什么的就是一点有机质是吧？加起来据说如果你霍霍一下，有人说就像一桶脏水一样是吧？价值大概70块钱左右。可是问题你不是这种脏水，使得你跟那个物质不同的是在于神吹了口气在里边，你就成了有灵的什么
活人，
对吧？耶稣也讲说叫人活的乃是灵，我们是活人是因为我们有灵。如果说我说我们是死人的时候，不意味着你现在就是躺地要死，而是说的是你的灵死，灵死了的人也就是死人，也就不是活人。所以我们说我是活人嘛，指的是说我们有那个神吹进去的那口气，那个灵还在吗？那个属灵的还可以感知神那件事情在吗？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什么？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说的，成了叫人活的灵，是吧？是耶稣真的活过来，使我们能够成为活人。所以我的前提是说我们诸位都是基督徒，你说理应是有灵的活人，真正有灵的活人。可是问题我们对照圣经中那些个信心的活人，我们是这样吗？你要想的是，如果对于我们而言上帝似乎是死了，有一个叫尼采的人曾经打一个灯笼 白天大街上到处说上帝死了，对吧？上帝已死，他宣传这个事情。对他而言，上帝像死了，其实不是上帝死了，是他死了。如果我们觉得上帝好像死了，其实你应该想的就是，是不是我死了，对吧？你还活着吗？是这个问题，因为上帝不会死。所以我们说，你结合摩西的那个样子，摩西是个活人，这没问题。我们是活人吗？你遇到神了吗？你上到神的山了吗？你进到神的殿了吗？你在神的这个殿宇当中吗？在神的同在当中吗？你遇见神了吗？有人说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啊，我也看到读说的，说其实你说基督徒的成长两种方式，就好像学语言，学语言有两种方式，你应该明白，一种是叫做小孩那样学语言，一种是大人的学语言。小孩怎么学？浸泡式的，在这种说这个话的人当中，父母也好，小同伴也好，家人也好，对吧？反复的练，起初说不成个什么话，慢慢慢慢的就非常的自如说的话，他就跟那成了母语了，他自然就用那个方式思考，对吧？是这样来去说的，这样学会的。可是大人学语言呢，背单词、做题、语法、大量阅读又听，苦不堪言，很少有人，极少有人能够做得上母语那么娴熟，对吧？很少人做得那么娴熟。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想要快速的成长，学会了神的那种语言方式、说话方式、生活方式，你是应该像孩子一样的浸泡在教会和弟兄姊妹倾心祷告的人当中学，还是自己分别一点，离远一点，自己揣摩分析语法单词什么什么的，这样子也不是不行，其实后者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要说，我相信神在圣经中反复的启示，他希望人是遇见他的，他希望人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在一个召会，在一个教会，在一个聚会当中，是吧？去认识神的，像孩子那样去学习，像孩童吃奶一样这么成长，而不是说自己离群所居，研究研究研究，不是那样的，那是宗教研究所，那不是信徒，对吧？所以说我们遇见神了吗？你观看神了吗？当神燃烧荆棘的时候，你看了吗？你注意看了吗？当神的某种作为显现的时候，有人，你说燃烧荆棘有什么值得看？有人就能敏感的说这个事值得看，他要去看。有人是在比这大的事，除非他家那房子着了他才看，是吧？别的事是不看的。这种属灵的敏感性，也就是你会不会观察观看神的作为。你观看神的作为之后，你会思考吗？为什么没烧毁呢？为什么这个事本来不该这么发生它发生了，本来该这么发生它没有发生，你会思考吗？对吧？你会对于你生活当中出现的那些有点所谓不合常理的事情，你会深入思索一下吗？还是跟他们混过去了？偶然吧，巧合吧，你真相信这是巧合吗？由于对于一个基督徒，对于我们说历史中的神，与你同在的神，随时护理的神，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在你身边，他会让那个事情是以巧合的方式发生吗？对吧？哎，我本来怎么怎么样的，恰好今天就收到了一个什么信息，哎，就在这遇到了个什么人，我读到了个什么书，我听见了句什么话，哎，促使我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和一个转变，这种事情会是偶然的吗？你会思想那个人说的话，哎，我得想啊，为什么没烧坏呢？这个起码的这个理性，这个思路，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而不是麻木，这也是有灵的活人的特征吧。凡事心如死灰，走在大街上啥也不看，啥也不关心，看了这儿啊走了，看那个啊走了，不关心，那就是跟死人一样，活死人，僵尸，是吧？对事情不关心了嘛，你也不思考，不打算了解他是怎么回事。观看也思考吧，思考说，哎，是啊，想不通为什么呢？这时候你听到声音呼召你了，摩西摩西，或者某某某某，对吧？你会回应吗？还是你说我在这里，还是你左看左右找错人了吧，是吧？你是找我吗？对吧？你会正确的回应吗？神的呼召，你听从神了吗？不可近前来，明白这话的意思吗？把鞋脱了会顺服吗？ 当神向你启示的时候，你敬畏他的启示吗？这些就是代表你是不是个活人吗？我们是不是个活人，对吧？你是活人，你才跟活神有活的相交，要不然这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这个生命也就没什么生命可言了，死气沉沉的生命，对吧？没有生气的，冷漠的，麻木的生命，我们的灵哪里去了？这样我们再来回头去想摩西写的诗篇，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仆人后悔。他跟神之间就有这种沟通，他倒没说主啊，你的时候是你定的，感恩颂赞全部归给你，等你的时候到了我们自然知道，不是的。他直接问呢，神，我们要等到几时呢？对吧？求你归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神会后悔吗？神不会那个意义上的后悔，但会这个后悔，是吧？神做的这件事情是做了，是定了，但是当人去祈求他的时候，神愿意改变，那个不叫做不预定了，那个不叫做没主权了，那是爱，那是神对人的互动的活神的关系。要不然你祷告有什么意义呢？对吗？如果你祷告的所有事情是已经定好的，你为什么要祷告？以及关键不在于你为什么神要我们祷告，对吗？你这不演戏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对吧？不是那样，当然不是。这里摩西是鲜活的关系，他跟神可以这样直接讲话，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你当然会得慈爱的，但是你肯定希望早点得，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照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每个人都渴望见到那个燃烧的荆棘，每个人都渴望有自己的荆棘篇，可是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见到过，往往是你忽略了你。有的荆棘燃烧，有的荆棘要戴在头上，是吧？有的荆棘可能是在肋旁刺你，有的荆棘现在是挤入了你这颗长起来的种子，你看哪种情况，对吧？有的荆棘是在你的做的那个事上似乎长出来，在咒诅一样，你种地长出荆棘来了，怎么回事，对吧？总之你要观察神在你身边的那个作为，你的荆棘篇也是在不断的上面。愿你的作为向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然后神的荣美就归在我们身上，我们手做的功被神所建立。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方式，我们建立那种又鲜又活的真实的关系，让我们跟神之间不是那种很僵化的，他是大老板我是员工，他是奴隶主我是奴隶，对吧？他是将军我是小兵，让我死我就得死，不敢反抗，不是那个样子的。你应该正确的回到神圣经当中启示的那个，只有两种启示，一个启示是关于关系方面，是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二个时候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对吧？只有这个关系在啊，你个人来说你这就是你的天赋，你想做一个群体来说，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对吧？所以说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其他的都是对神的误会了，你觉得神像虐待你一样，神像是故意怎么怎么样，那都是错的。我们要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如果你愿意去顺服去敬畏，也就会跟他跟摩西的关系是一样的啊。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都来奉你的名来到这会所敬拜你。主啊，我们是因为想与你建立那样的真实的关系，我们都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认识你，我们也都希望有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众先知、像使徒们那样的经历。可是主啊，也许是我们的生命，也许我们的磨练、我们的预备还不足够。主啊，我们这样的可能是因为神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才没有那样的直接的向我们显现，免得我们承受不起。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晓得我们当做什么，我们也相信你从来是不去隐瞒你有关我们旨意的，我们也相信你是爱我们，愿意让我们亲近你的。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晓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该怎样去领悟，怎样去理会。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个人 都能够去寻求与神建立关系，让我们个人不是因为任何人的缘故，乃是因为单单为了敬畏你的缘故，我们就能够来与神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也真的承认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享受那儿女的荣美，让我们享受那儿女的恩典。主，我们也求能够来更加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你都牵引我们，好让我们在每一天数算我们的时辰，在每一个月每一年，在每一段都数算我们日子的时候，得着你的真智慧。
阿门。
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